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多年来，我丈夫在中共高压下，对于我给他的真相总是嗤之以鼻。他是那种享受型的人，活在当下就是他的口头禅。他天天除了饭后走走路就是骑行。前年他与当地车友自驾游一个月后高血压上升，去年他与摩旅骑行一个月带回糖尿病，回家就住院调理接受治疗。自此一贯爱好美食旅游的他，看着美味只能嘴馋，未来失去光泽，看着他逐渐消瘦的身躯，整天无精打采。他家族有猝死史，大伯、父亲、堂哥、胞哥都是高血压脑溢血猝死。他几次对我口头安排他的后事，我说你别胡思乱想了，相信大法好，大法师父能救你。我很自然地给他背论语，还有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等，反复给他背了几遍。他钦佩道，你真行，有毅力，居然能背这么多。那段时间我陪他一起看真相影视，再次成为神，为你而来，震撼律师心灵的故事，法轮功代表中国人的良心。1400例假新闻您看穿了吗？反迫害是搞政治吗？法轮功为什么要上访？425上访真相。党文化灌输的毒素在观看这些视频中一点点瓦解。丈夫看后感慨道，其实法轮功没啥呀，真善忍多好啊，也不是党媒宣传的那样。如果老姜不搞这场迫害，中国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他的觉醒给自己带来福报，最显著的是睡眠好了，高血压和糖尿病也没服任何药，监测正常。截至目前，丈夫已听完一遍九评共产党，师父在广州讲法录像他也看过，功也教过，他认同大法好，但还未走进来。他说，你们做得太正，要求太高，我很难做到。有位朋友，我习惯叫他有才兄，相识于2016年春。当时我们一行路过贵州时，我提议大家去平塘观藏字石。我们一行三辆车，共14人。步入景区路上，给他们讲真相的主题自然围绕藏字石。瞅准时机， 包括门票等内容介绍。六个大字中的简繁体，一行人中就他夫妻俩乐意听，而且还说要把门票珍藏保留着，意义非凡。贵州一别转眼到了2021年，一天我正在医院广场讲真相，遇见他被儿子用轮椅推着，当时只见他歪着头流着哈喇子。我上前问，有才兄你怎么了？他口齿不清，目光呆滞地看着我，看他这样我内心一阵酸楚。他儿子在一旁解释，突然脑梗来这住院。我附在他耳边，还记得几年前去贵州景区告诉你的九个字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他一机灵，好像想起来了。我嘱咐他儿子一家人一起念这九个字，很快就会康复。今年过年期间我们再次相遇，他见到我就说，感谢妹子救了我。我说，千万不敢这样说，救您的是我们师父，要谢就谢我们师父。他侃侃道来说，幸亏犯病的第二天很幸运地巧遇到我。我说，这是您与大法有缘，是我师父慈悲巧安排的。他还说，和他同病的病友有的已过世，有的坐轮椅拄拐杖的，还有卧床不起的。我一边听他说话一边打量他，这哪像当初在医院里面遇到的他呀，根本不像得过脑梗的人。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咋都不敢相信面前这个精神饱满干净利落的他与医院里遇到的是同一个人，简直不可思议。他妻子接话说，头一天得的病，第二天在医院就遇到你，太神奇了。他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就回家了，天天念那几个字，刚开始他没记性，一会儿就忘了念，我老提醒他。出院时医生都说，你简直创造了奇迹，没见过这么快就能出院的。我送给他们一个真相 U 盘，并教会他们如何在电视和手机上使用。他俩如获珍宝，立刻盘腿观看。我也为这两位可贵的生命得救而高兴，感恩伟大的师尊无量慈悲，救度世上所有的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一位黑社会大哥进看守所时，身边有服侍他的小弟，警察也不管他。后来当他决心做好人时，他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个黑社会大哥，在我们家乡一带小有名气，自以为侠肝义胆，打架斗殴，欺行霸市，样样来，最终被人诬陷，关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打骂其他犯人，不服管教，警察拿我没办法，我就在看守所里当上了大哥，身边还有人专门伺候我，给我提脚镣。 1999年7月，有一天，看守所居然搞人人过关、人人表态的文革那一套。原来中共从这天开始迫害法轮功，看守所里每个人都得说说练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即使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功，也得编个事说。但奇怪的是，一轮到我发言，我就感觉自己头昏脑胀、胸闷气短，想好要说的话却说不出口。队长奇怪地看了看我。又过了十来天，大家还是挨个瞎编接批法轮功，这次大家编得更溜了，我也想说两句表现表现，可是一轮到我，又是嗓子眼堵得慌，啥话也说不出来。队长又纳闷地看了我两眼，就带着人走了。我就觉得不对劲了，这是咋回事？以前我撒谎是张嘴就来的，这让我对法轮功产生好奇。不久后进来了一个法轮功学员，我就问他关于法轮功的一些情况。这个学员50多岁，他笑了笑然后说，你练不了这个。我问，我为啥练不了？他还是笑。我想可能是我脚上带着铁镣，脸上留着大胡子，太凶了把他吓着了。没过几天又进来一个大法弟子，管号的犯人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卷手纸，上面写着红银，问他是什么。他说是大法师父写的诗，用来学习的。我说学这个也犯法呀，共产党真不是东西。他说我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但我不相信，就说你说实话，看看这个就能进来，真是邪门了。他说我真是因为这个进来的，但还是说我们师父是教我们做好人的。这个大法弟子天天擦地板，我就问管号的说，怎么天天总是他擦地板？管号的人说他愿意擦。我骂了管号的人说，你怎么不愿意天天擦？他一听害怕了，赶忙说那就换人。我心想原来大法弟子真是好人呐。2000年3月21日又灌进来一个大法弟子，他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只是笑。管号的叫犯人折磨他，要往他头上浇50盆凉水，这是看守所里的潜规则。这时我对大法已经有了好感，我说谁也不许教他。他们见我讲话了，谁也不敢动手了。这个大法弟子我管他叫大海，大海给我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我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他诚恳的态度打动了我，我就开始跟他学练法轮大法的5套功法。但我还带着脚镣呢，就硬往上盘腿，疼得我脸都变形了。几个伺候我的小伙子就骂大海，你看你非得教他练这个，看看他都疼成啥样了。有一回一个狱警队长看见我在那儿坐着，就喊我名字，某某某你干啥呢？我说别嚷了，我练法轮功呢。太疼了，练法轮功？他摇了摇头不相信地走了。有一天大海对我说，没书还是不行，意思是我不能只练功，还得看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巧的是第二天我的判决就下来了，我被判18年，脚镣也摘掉了。大海过不了几天也出去了。就在他离开看守所的第二天，值班的警察告诉我大海来看你，我给他打发走了。原来警察看到大海来看我，就说你一个法轮功的找他个黑社会干啥，就把他轰走了。我一听心想一定是他给我送书来了。又过了几天，我到接见室接见家人，这时进来一个陌生人，这人盯着我，我也看着他。我突然有个念头，这人是给我送书来的。接着他过来说，大哥你认识某某吗？我赶紧说，是大海让你来的吧？他说是。我指着面前的桌子说，拿出来吧。他吓坏了，从腰中拿出了转法轮，把书放下就赶紧告辞了。 但我一遍没看完就放下了，这一放就是一个多月。这时又进来一个大法弟子，我就拿转法轮给他，他当时就惊呆了，你怎么带进来的？我说你看吧，他这一看就不撒手了。我就想书里面肯定有我没看到的东西，就对他说，你也看了这么多天了，也该让我看看了吧。他就把书还给了我，并说你看吧，你不看的时候我再看。这一次我从头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这次我放不下了，书里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触动着我。我每天拿着书看，监视的警察问我，你看的什么书？我说转法轮。他不屑地说，像你这样的要能练法轮功，中国的治安早就好了。我没理他，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三个月后，有一天我正在上厕所，一个负责伺候我的年轻犯人给我端水盆，蹲在一边等我。他突然说，大哥，你看那都是啥？我一看，原来我刚刚哗哗淌出的全是黑血。其实我已经拉了挺长时间了，感觉肚子空空的，但非常舒服。一位大法弟子知道了，就对我说，太好了，师父管你了，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呢，是好事。我一听非常激动兴奋，原来法轮功书里讲的大法师父会为真修的弟子清理身体，真实的在我身上发生了。我告诉自己，要真正修炼，一修到底，处处都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于是我把伺候我的人都辞了，自己的事自己干。有一次，所长和一帮警察进来查监，看我坐在地上，身旁有辣椒，他们就问我，像个佛爷似的坐在这儿干嘛呢？我说干活呗。他们听后哈哈大笑说，你会干活？我一听没搭理他们，就继续摘着辣椒。在以前我是不干活的。还有一次，我在一旁站着，一个年轻的管号犯人冲我喊，你站在那干啥呢？还不过来干活？这年轻犯人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别人一看是我，赶紧把他拉走了，背地里告诉他我是谁，他吓坏了。我当时听了只冲他笑了笑，没吱声。这要在以前，我早就骂他打他了，敢骂我，这还了得？我就这样在看守所里修炼大法，因为我被判刑18年，大法弟子都叫我18载。有一回，一名女大法弟子对我说，18载还有师父的讲法吗？我一听就给他们送去2本大法师父讲法，因为我的身份特殊，外面同修送进来的大法资料就交给我。我还告诉其他监视管号的犯人，不许迫害大法弟子，准许他们练功学法，我尽自己的能力保护大法弟子。但没想到我这个看守所里的大哥，以前没人敢动我，现在我当好人了，看守所却开始迫害我。他们把我转到外县的看守所，有一天一个警察给我上一种土铐，是背铐的，土铐杀到肉里，时间长了两只胳膊会残废的，最终他们铐了我24小时。后来我开始绝食反迫害，9天没吃东西，他们把我送进医院里，这时我的皮肤已经变成蜡黄色的了。大夫对警察说，怎么这么长时间才送来，下次再这么长时间不吃饭，别往我们这送。他们给我灌食，还拿一种铁器把我的嘴撬开，但最后我全都吐出来了。警察没办法，就说什么黑社会，原来是练法轮功的，赶快弄走吧，免得影响我们这里。他们只好把我送回原来的看守所。有一天，一个警察科长找到了我，说你别再练了，不然我把你也铐上死人床去。因为我当时学法不深，也是气盛，就对他说，你铐吧，但是你别后悔。这个科长找了好几个外地犯人，把我铐在死人床上， 因为他知道本地犯人不敢碰我。死人床就是把两只手、两只脚都戴上一副手铐，然后把人像大字一样的靠在床上，不能翻身，不能大小便，非常难受。我就绝食抗议。到了第五天，他们找来熟人劝我吃饭，我拒绝了。第六天，他们找来五六个大汉，把我架到椅子上，往我鼻孔里插管，要给我灌食，但插了几次也没插进去，就都走了。到了下午，他们又来了，又开始给我插管，说让我配合。我说，配合你们，那我绝食干什么？他们弄了一会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古怪的事，我就听到灌食的法医说，我不弄了。说着他提着药箱就跑了，那几个大汉也跟着跑了。到后来，那个科长找来很多人轮番劝我吃饭，我说，除非他亲手把我放下来，允许我学法练功，否则我不会吃饭的。最后科长妥协了，把我从死人床上放了下来。从那以后，他们就不太管我学法练功了。后来我被转到了监狱，我照样学法练功。有一次我被关进小号，一个科长从监控中看到我坐在地上打坐，就拿着电棍要来电我。结果他的电棍刚伸过来，就听到他啊的一声，扭身就跑出去了。原来电流跑到他身上去了。这件神奇的事情过后，他再也没敢迫害我。我随身带着大法书，遇到大法弟子就送给他们，但每天出宫收宫狱警都要检查，但每次抽到我，就突然有什么事耽误了，或者有人把搜身的人叫走了。就这样持续十多年，他们从来没在我身上搜走大法资料。有一次狱警把一位大法弟子一条腿打坏后又锯掉了，我就写举报信，最后还上了明慧网。狱警们知道后气急败坏，白天把我铐在树上，夜里把我铐在铁栅栏上，让我不能蹲不能躺。我就这样被折磨了一个多星期。不过说来神奇，那棵树底下爬满了大大小小的蚂蚁，但没有一只蚂蚁上我的身。有一年冬天早上六点多，天还很黑，我给一个别的监区的大法弟子送东西，走到半路就看见了狱政科长，我认出了他，他也认出了我。我们相距不到五米，他用手指着我说，你，但他你了半天也没叫出我的名字。我一看拔腿就跑，他也跟着追了过来。我跑到有法轮功同修的监区，一下子钻进了同修在的一个监室。这时狱政科长不追了，就站在监区外的路上堵我，因为我要回去没有别的路可走，到时他一定能抓到我。我一看按原路回去是不行了，我就朝另一个生活区的方向跑了。这时狱政科长看到我往那边跑，他也赶紧追过来。我找到一个老乡，跟他说了情况，老乡就接着收饭筐，找来一辆车让我坐到车里，然后开车到我们监室门口。我下了车回到自己的监室，可那狱政科长还专心地守在那路边呢。过了一会儿，狱政科长到我们监舍，大声喝问，你们这儿缺人吗？负责值班的人说，不缺啊。科长急了又说，不缺，某某某呢？我刚才明明在外面看见他了，怎么瞪眼说瞎话？值班的说，不可能啊，他一直没出去，刚才我还看见他了。科长问，他人呢？值班的说，在里屋呢吧。这时我躺在里屋的床上，他们一看以为我还在睡，就问科长，要不要叫醒他？不用了不用了。狱政科长边说边往外走，嘴里还一边嘟囔，真是神了，咋回事呢？我在监狱也利用机会给狱警还有周遭人讲大法真相，劝他们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为了把三退名单传给监狱外的大法弟子，我在猪圈墙里藏了一只电话，用的时候 把一块活动的砖拿出来，打完后再放回去。有一回我去朱浩打电话，监狱长恍恍惚惚看见了我，就急忙追着我。我跑到负责的老乡身边跟他说了情况，他要我别动，他跑过去找监狱长。监狱长看见老乡就问，你们这儿一共多少人？老乡回，11个。监狱长就说，全部集合。但这监狱长查来查去就11个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他问，没看见有人过来吗？老乡说，没有。监狱长不相信就说，好吧，我去看看。这时我就在最后一排猪圈旁边坐着，就听见监狱长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突然就停住了，嘴里还一个劲儿嘟囔，哪儿去了呢？然后转身走了。如果他再走两步转过墙角就看到我了。过了一会儿，老乡过来问我，他刚才过来，你躲哪儿去了？我说，就在这儿啊，往哪儿躲？老乡不可置信地说，他没看见您？然后竖起大拇指说，法轮功真神了。2014年我出狱了，以前凶巴巴的脸变得慈眉善目，皮肤细腻，白里透红，神清气爽，脾气也好了，比原来还英俊。家人看到这样的我感到很震撼，但他们受中共谎言迷惑，劝我不要修大法。我就告诉他们，如果没有大法师父的保护，就没有我的今天。16年来我没有生过一次病，没吃过一粒药，整个人脱胎换骨，弃恶从善。后来我的家人有的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还有的和我一起修炼大法了。很多老朋友看到我的改变也做了三退，还纷纷帮助我。现在的我做起了自己的生意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名年近60岁的女大法弟子，1996年底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以前患有肾病、胃病等，修炼后这几种疾病全好了。丈夫看到我修炼后的身心变化，很相信法轮大法，只是他没有走入修炼，可师父一直在慈悲地看护着他。有一天早上我出去办事，上午9点多回到家中，孩子立刻跟我说，爸爸不行了，是单位的同事给送回家扛上楼的。因为丈夫总是喝醉酒，小区院里人都习以为常了，就没人过问，也没有及时帮助送医院。我看到丈夫躺在床上不省人事了，立刻叫救护车把他拉到医院，要做 CT 检查，结果机器坏了，不能检查了。 我们马上到另一家医院做了 CT 后，再回到原来的医院。医生看了 CT 后，诊断为脑出血。因为他病得太严重了，医院不收他入院治疗，借口说没有床位。我们坚持要住院，找到医院主任说明情况后，才勉强收下。住院的头两天，丈夫没有知觉，身上到处都是各种治疗的仪器，很吓人。我心想，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了我丈夫。我就给他戴上耳机，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听了一会儿，耳机掉下来了。我发现丈夫用手把耳机重新塞到耳朵里，继续听讲法。我知道丈夫的知觉开始恢复了，师父管他了。就这样，每天都给他听师父讲法。慢慢的，丈夫恢复了知觉，身体也在恢复。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就完全康复出院了。我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我丈夫的命。疫情解封后的一天，丈夫下楼到院子里遛弯，因为刚解封，当时院子里没人。我在屋里等了他大约半个小时，不见他回来。我正在着急，这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个穿着很讲究的小伙子，告诉我说，你丈夫已经在地上趴了半小时了。我赶紧和小伙子一起下楼。我仔细看丈夫，才发现他摔得很重，一半假牙都摔到地上，地上都是血，眼镜也摔没了，两条腿像麻花一样拧在一起。我试图把他两条腿分开，好扶他走路回家，可怎么用力也搬不开。我就跟他说，现在是疫情期间，医院不会收你住院的，只有大法师父才能救你，你跟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他不念。我又对他说，没人能救你了，只有师父能救你。他口齿不清地喊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他的两腿就可以分开了。我扶他慢慢起来，就在这时，过来一个人帮助我把他扶起来，他就彻底站起来了。我问，你能上楼吗？他说能。我就扶他上楼。我很吃惊，他上楼时比平时走得还快还轻松。很快我们就到了家。丈夫的假牙摔没了，牙床伤得像烂豆腐渣一样，半个脸皮都破了，流着血。我去药店买药，用外敷药给他处理了摔伤的地方。我问他，你是吃药还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药也吃，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吃了两天药就不吃了，然后天天就念九字真言。大约一个星期后，他就全好了，牙床都长好了，脸恢复得比以前还好，没留下一点痕迹，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师父又一次救了我丈夫。有一天我在屋里干活，就听见丈夫一会儿抽烟，一会儿去厕所小便。我感到奇怪，过去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他原本一米八几的个头变成了与我一样高了，一米六几。他脸色变得又黄又瘦，还皱皱巴巴的，像个过世人的脸。我问他什么，他都不说话，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跟他说，看到你这样，孩子要回来肯定让你去医院，可医院也不会收你，只有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才能好。他不念。我又说，你这样孩子回来会吓坏的，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增强你的正能量，那就像火炉一样，不好的东西就会被烧死，你才会好。他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不到五分钟，我眼看着他恢复到原来的身高，脸色也正常了。大法真是太神奇了。这时孩子回来了，没感到发生过什么事。是师父再次救了我丈夫，谢谢师父。大法师父不仅时刻慈悲地看护着大法弟子，也时刻看护着大法弟子的家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谁念谁受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找回我们的尊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日。如果有人问你，你愿意被奴役吗？人们肯定都会说不愿意。然而，尽管绝大多数中国人口里说不愿意，但事实上已经被奴役了，而且是自愿的。答案或许可以从16世纪法国人拉波埃西的文章《论自愿为奴》找到。《论自愿为奴》是一篇讨论专制政治的论文，最初发表于1576年。作者拉波埃西是法国政治哲学的奠基者。文章试图分析民众对权威的屈从，解释统治和受奴役的关系。文中表达了一个年轻学子对专制政治的困惑。人们通常认为受奴役是被迫的，波埃西却认为这是为奴者的自愿选择，因为每个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一个人是无法奴役众人的，除非众人首先奴役了自己。波埃西认为自由是人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所以自愿受奴役是违反自然的、病态的。但是在枷锁下出生的人，他们在奴役状态中长大，受到的是奴役教育，他们误以为奴役是正常状态，习惯成了自然，他们并不认为那是奴役，他们也不知道真正奴役的概念。同时，波埃西还告诉我们，暴君要巩固他的统治，会训练百姓，让他们崇拜暴君，于是所有的暴君都把自己塑造成能拯救百姓的英雄人物，一个光辉的形象。想想看，还真是如此。比如说，杀人魔鬼希特勒叫他的百姓称他为元首，双手沾满了苏联人民鲜血的斯大林让他的百姓称他为慈父，另一对刽子手朝鲜的金家父子让他的百姓称之为金太阳。在中国，以斗为癖好的中共首任党魁毛泽东让百姓称他为红太阳，而六四的刽子手邓小平被称为总设计师，还有亲自发动屠杀法轮功学员的刽子手江泽民称为江代表等等等等。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视人命如草芥，杀人成癖。于是人们长期在害怕被杀的感觉中战战兢兢地活着，渐渐失去了判断能力，从而在对暴君的狂热崇拜中迷失了自我，最终任其奴役。当然，这些暴君一手拿着刀，另一手送一颗糖，他们广建各类娱乐和色情场所，让百姓沉醉其中，自觉出让自由，或者让百姓从根本上忘记自由， 当今中国，中共对民众的腐蚀方式更是多种多样，灯红酒绿，窈窕美女，很多人被迷幻，被驯服到俯首帖耳。中共还鼓励开发各种供人所谓消遣的场所、节目等等，比如手机利用大数据向人推送感兴趣的内容，什么游戏、购物、色情节目等等，应有尽有，让人沉迷其中，放纵人的欲望，最后人被手机奴役，什么自由、什么人权、什么民主等等，这些和醉生梦死的人好像根本没有关系。当人浑浑噩噩，不知生而为人的意义之时，无形之中已经被奴役了。在专制社会里，人很难有真正的快乐，往往只有恐惧和戒备，就是说暴政之下几乎是人人为敌，人人自危，太多的人乐极生悲，浑浑噩噩闯入坟墓。在中国大陆，如何过自由并且有尊严的生活？要知道，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中国人要想明白地活着，结束中共暴政的奴役，就要脱离中共的统治意识，赶快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所有组织、党团队。人人都不去承认中共，人人都不再主动被他奴役，那么中共就会在人间蒸发了。没有中共的腐蚀、欺压、暴力控制，中国人才会过上正常、自由、有尊严的生活，才能明明白白、幸福快乐地活着。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谢玄宇的评论文章《找回我们的尊严》。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公遂是西汉宣帝时期的一名地方官员，官职不大，但人却非常耿直，忠心事主，是位政见之臣。他为官清廉，爱护百姓，曾不动一兵一卒就平息了渤海地区的叛乱，深受皇帝赏识。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公遂的故事。一、忠心谏主。通晓经术的公遂在昌邑国做郎中令，侍奉昌邑王刘贺。刘贺是个纨绔子弟，行为不端，公遂很是着急，他谴责太傅和国相不能规劝刘贺走上正道。公遂引经据典，痛陈得失，述其要害，常常说到伤心处，哭泣流泪。公遂在大事上从不含糊，也从不奉承刘贺，经常直面述说他的过错，说得刘贺非常狼狈。可这个刘贺就是恶习难改，依旧吃喝玩乐，挥金如土。公遂就双膝跪地而行，进宫劝谏。泪流满面的公遂感动得周围人直掉泪。刘贺还荒唐地问郎中令为何而哭。公遂说，国家危矣，我心伤悲，希望您能静心听听臣的愚见。刘贺只好喝退左右。公遂问道，大王您知不知道胶西王作恶灭亡的事呢？刘贺茫然说不知道。公遂说，胶西王有一个非常会拍马屁的臣子叫侯德， 胶西王像夏桀商纣一样的胡作非为，侯德却把他比作尧舜。胶西王只喜欢听好听的话，越来越听信侯德的妖言，最后身死国亡。大王，您如今亲近小人，是在步胶西王的后尘啊。刘贺愣住了，公遂借机说，您要不想亡国，就请允许我推荐一些精通儒学、品德高尚的人同大王一起生活，安坐时就读诗书，行礼时就演习礼仪，这样才能管理好国家啊。刘贺于是勉强同意。公遂精心挑选学问好、品行高的张安等十人侍奉刘贺，可是刘贺顽劣不化，没几天就把他们都赶走了。之后王宫里经常出现诡秘怪异的现象，刘贺时常能看到一些全景人身、熊和飞鸟等怪物异象，左右随从却看不到。一次刘贺的坐席上出现血污，刘贺有些发怵，问公遂是什么原因。公遂说，这是天地的告诫，您读过诗经，可是其中的礼仪规范您做到了吗？身贵为王，您的言行却比庶民百姓还污浊，这样下去要招致灾祸啊，且是阴灾之象，不久国家将有大祸，您还不快反省自己啊。刘贺仍然孤妄听之。二，再见废帝。恰逢昭帝驾崩，大臣霍光和众朝臣迎立刘贺为帝，刘贺就带着他的那帮不学无术的随从和手下进京即位。一路上刘贺还强抢民女，到了京城附近不下跪行国丧之礼仪。进宫后刘贺更是如鱼得水，目无法度，骄横自满。公遂心急如焚，对着长乐宫卫魏安乐说，大王立为天子以来日益骄奢淫逸，听不进去劝告了，如今还在先帝守丧期间，就同属下饮酒作乐，赶着飘着九条彩带大旗的车到处乱跑，这上不符合天理国法，下辜负黎民百姓，和正道偏离得太远。可惜忠耿仁厚的公遂最终没能使刘贺心回意转，刘贺只在位27天就被朝臣赶下了台。在这短短一个月期间，刘贺平均每天要犯将近40个不合法度的罪错。刘贺被废后，从昌邑国来的那些群臣和随从，由于犯了纵容国王陷入无道的罪，统统被处死，唯独公遂和中尉王阳因多次劝谏刘贺，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免除死罪。三，对策宣帝。刘贺被废，宣帝即位。汉宣帝上台一段时间后，渤海郡及其相邻地区闹饥荒，于是盗贼四起，百姓不能安宁，有的饥民就想起来造反。当时的郡太守没有能力制服他们，宣帝想要选一个能够平息事态的人去做渤海郡太守，丞相和御史大夫都向皇上极力推荐公遂，认为他有担当，可以临危受命，皇上就赶紧发布了任命书，让公遂去渤海郡做太守。当时公遂已年过古稀，70多岁了，身材矮小，宣帝召见时看到公遂的相貌，心中有些失望，感觉和众臣们推荐的那个公遂相去甚远。宣帝问公遂，渤海郡一片慌乱，法纪废弛， 民不安定，您有什么良策治理那里，而使我高枕无忧呢？”公遂不慌不忙地回答：“渤海郡地处偏远，没有瞻慕圣上的恩惠教化，那里的百姓为饥寒所迫，地方官不知体恤救济，积怨已久，才导致陛下的子民偷盗圣朝的兵器，在池塘岸边耍弄几下，而不是他们存心叛乱啊。”宣帝觉得公遂说得很有道理，龙颜喜悦。公遂接着反问皇上：“您打算让我去剿灭他们，还是去安抚他们？”皇上说：“朕选贤良能臣前去渤海，当然是想对他们进行安抚。”公遂于是进一步说出他的施政方针：“我听说治理失去秩序的百姓，如同理顺乱绳一样，欲速则不达，只能慢慢来，才会达到目的。我希望到任后，丞相和御史们对我的工作暂时不要按常规加以限制，允许我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酌情处置。”四、和平西道。宣帝答应了公遂这一要求，并特赐他黄金，为他增派一车。公遂乘坐御赐车马进入到渤海郡的地界。郡府的官吏们听说新太守已到任，便派官兵列队迎接。公遂见状，让他们统统都回去，随即发出公文，命令所属各县把专管追捕盗贼的官吏与岗位撤除。公遂还智慧地将良民与盗贼做了一个区分，那些手拿农具的人都是良民，官吏不得对他们问罪，而携带兵器的人才算是盗贼。接着公遂不带任何随从，独自一人乘车来到郡府。公遂的做法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很快郡中百姓就纷纷安定下来，盗贼也停止了活动。渤海郡中还有一些结伙抢劫的人，听到公遂的教令后便自动解散，放下了手里的兵器，而拿起了农具。这样公遂不费一兵一卒平息了盗抢叛乱，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公遂于是打开粮仓，把粮食借给平民，还选任了一些清廉的官吏安抚百姓。公遂发现渤海地区的人好奢侈之风，不重视农田耕种，只喜欢贩卖商品，于是他以身作则，厉行节约，劝导百姓务农勤耕，叫每人都种一棵榆树、100棵蟹、50棵葱、1畦韭菜，每家养2头母猪、5只鸡，帮助他们建立务农的基础。发现百姓中还有持刀带剑的，公遂就劝他们卖掉剑买耕牛，卖掉刀买牛犊，并幽默地说：“为什么把牛和牛犊佩戴在身上？”逢春夏之际，公遂就力劝百姓都要下地耕作，逢秋冬就督促他们收割。公遂还鼓励人们多积蓄些果实、菱角等农副产品。由于公遂的勤勉督耕，渤海郡内家家有储粮，官员和百姓渐渐殷实富足，社会上的讼诉和犯罪少多了。五、惜才举贤。几年后，汉宣帝欲将公遂召回京城，郡守的属吏义曹王生要求同去。郡守的主要左吏公曹认为王生贪杯没有节制，不适合跟着去。公遂却不忍心拒绝，就同意让王生跟着自己去京城。到了京城后，王生每天喝得昏天黑地的，也不去看公遂。一天，公遂被皇上召见入宫，路上正赶上王生酩酊大醉， 王生醉醺醺地在后面大声将公遂喊住。公遂回头问有什么事，王生说，假如皇上要问您怎样治理渤海的，您就说不是我有什么能耐，而是全凭皇上的威德。公遂明白王生是提醒他不能居功自傲。见了皇上后，皇上果然问公遂治理渤海的情况，公遂就按王生的话回了陛下。皇上非常欣赏公遂的谦卑礼让，就问，您这样忠厚谦逊是如何做到的呢？公遂就趁着机会奏请皇上说，臣不贤，这都是我的义曹王生告诫我的呀。皇上更加佩服公遂的大度与雅量，不揽属下之功，惜才举贤。因公遂年事已高，皇上体恤，就让他负责上林苑宫廷陈设，留在天子身边，管理宗庙祭祀事宜，官拜水衡都尉，命王生任水衡丞，以示对二人的褒奖与提携。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是法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字是真言，句句是天道。九字真言心中要记牢，天佑平安就是良药。九字真言变动就消，逢凶化吉，灾难皆消。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字是天机，句句是法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字是真言，句句是天道。九字真言相互转告，与我晚生无处遁逃。九字真言家喻户晓，天赐鸿鹄众生安好。九字真言家喻户晓，天赐鸿鹄众生安好，众生安好，众生安好，众生。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